平安。
平安。
今天听说是福音主日，那么我们在想一件事情，什么叫福音？这是我们在思想一件事情。对很多人的认为，福音对基督徒来说，就是说告诉你说你有罪，这是我们常讲的，你有罪，但是你可以不用因为罪而灭亡，因为上帝已经为你预备救恩，这是我们对福音一般的看法。但是我对福音的看法不太一样，我不但是只有这一个，我觉得福音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所说的。福音它的本身呢，不单是永恒的事情，也是今生的事情。福音最基本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？它最基本的观念告诉你说，即使你没什么了不起，你是非常有限的，人的三大有限在我们生命当中啊，我活到现在我非常清楚了，因为人有三个是非常有限的，人一定是有罪的，没有一个人不犯罪。我是一个比较好的人，你我讲你就相信我。我很少犯错，信不信由你。我没有喝过酒，我没有抽过烟，我没有跳过舞，我没有赌过博，我没有嫖过妓，我只嫁给女朋友娶个太太，一生什么错很少被记的，就是一帆风顺到今天，该读书读书，该考大学考大学，该拿博士拿博士，该上班就上班，从来没有一天失业过。我博士是礼拜五考完，我下个礼拜一我就上班了。礼拜六去做什么？去买一个皮箱，上班带个皮箱嘛，就像个样子。我那个皮箱很留着，我儿子在演话剧的时候，他常帮我拿去演啊，很古董的一个皮箱啊。但是你觉得这样人生是不是就是一个美满的人生？就是个顺利的人生，因为你一生的当中，你一帆风顺。很多的时候人家认为布道这个东西哈，就是要趁人之危哈才有效哈。比如说哈，你病了老半天了，哎呀你就不行了嘛，想念永恒了哈。那有些人呢，布道都建议你去布道，你这是罪人你还不布哈，你不信的话那怎么办呢哈。这很多是趁人之危哈。那我有一次在美东南哈，有六州联合的一个福音营，那我是主题讲员，那我跟我搭配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上台讲到很有意思，他讲到逃难啊，逃到黑龙江，逃到什么？哇，耶稣基督还没有讲护照就有信主，还没有讲耶稣基督啊！你看，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呢，人很多的时候他是听好听的，他不知道福音的本质是什么。这个是我要讲，其实。真正需要救恩的人是一帆风顺的人，因为这种人最多。虽然你觉得你不风，你不是一帆风顺，我告诉你，你很一帆风顺的、啊。你只是偶尔有开车碰到路上有点石头碰了一下而已，那没什么的。你儿子考个 C， 说话的有人连书都没得读哎、啊。考 C 不错了，哎，有时候你发现吹扫的时候，你的吹扫机坏了，哎呀，埋怨的要命。我说你还要炒推的，有人炒都没得推的啊！你就比较感恩了、啊，不错啦。你水管漏水不错，你还有水管，人家连水管都没有的很多。哎呀，那没什么了不起啊！你把很多事情看开，你发现其实人没这些都是顺利，但是问题是你在顺利过了以后你会怎么样？我现在看我儿子呢，看我孩子，我孩子啊，你们叫做很蒙福哈，我看起来是很有危机哈。年纪轻轻，一家人赚二三十万嘛，30岁不到，啊，很成功，人家羡慕不得了。我就看着他，你看我在女儿要选博士嘛，哈，啊，去上班，啊，都是6位数字的，有时候爸爸赚的更多哈，啊，我就看着他们花钱，啊，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。我在家里面一数哈，我只看到就20双鞋子。看到了，没看到还不知道。我就看这些，我说这个叫做人生，叫做顺利，叫让人羡慕。很多人就会来跟我讲说：“哎呀，牧师啊，刘牧师，你好蒙福，你孩子个个都是啊， 他就是，我说我很想跟他讲那么保守啊，我宁愿他穷，我但是我愿意他更爱主。你知道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，都会成过去。所以圣经讲得很好，他说什么？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什么叫做成功？在我看起来，很多人认为成功就是你拥有很多你想要的东西，你要什么就有什么。也就是说，你买东西不要再看价钱，这就很成功了。有些人不知道看价钱，有些人是不用看价钱啊。人买东西的时候，像师母买东西就是每次去吃饭啊，哎呀，他是我们家的最扫兴的一个人啊。哥哥就想说啊，我们今天那个干爹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我们说去哪里吃啊？哎，玻璃有一个很好的韩国烤肉店，我们都很想去嘛哈。师母马上讲说，哎，那好贵，不要。好贵，不要啊。后来该怎么办呢？就到网络去查，查一家面店。哦，这个跟那个很近。哎呦，那天吃的真痛苦啊，就花了100多块钱哈、啊，啊，没有这样好吃的哈、啊。哎呀，他就属于这种人，他钱就算的用了哈、啊，很可怜哈、啊。虽然他不需要算这个钱，但他养成习惯了哈、啊。我们叫做富德，对不对哈、啊？不知道幸运不幸运，大家知道了哈、啊。我觉得儿子请的时候不用算哈、啊。我请的时候才需要算啊，那个他就有智慧，他有富德，应该加上智慧嘛哈。结果你会发现，人生到底是怎么说？人到底是这种，好像你年纪轻轻就赚够多的钱，像我女儿才24、25岁耶，那 potential is great 哈、啊、，very great。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们。在这样花费的里面，他看不懂人生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？我本人认为，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生，是非常危险的人生，因为你已经失去那个意义。真正的成功啊，是 fulfilling life，fulfilling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你感觉人生非常有意义的感觉。你早上你每天早上起来，你做什么？你知道你要做什么？你发现你的生命当中那个满足感，你知道我们做牧师的有个缺点啊，不好地方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经常要去探望人家，而且探望的事情哈、啊，都是有问题的。你们还好，你们看你们人少一点，但是事情不多、啊。我们呢，几百个人哈、啊，不是这个出事情就那个出事情了、啊，这1%出事就不得了了，1%就是你要看4、5家人，对不对？你常常去看啊。你都不知道他们家的事，你发现那个家都是很漂亮啊，都是比我家漂亮很多的。啊，去的时候专柜是长长的哈、啊，开什么？哦，长长，开了停了以后进去，那街要爬三阶哈、啊，哦，那个门哈、啊，右边摸不到，左边摸不到哈、啊，啊，那这是很大。啊，按着门你进去了以后，那地毯没有看到楼梯的，那个看楼梯是我们家，一打开就看楼梯那种，叫半冲哈、啊。通过那个风水不好，人家那个不是的，楼梯在旁边的，一打开后面一看，哇，司机尺哈，然后就开始走到他客厅，那个人来招呼你说，就是办公室你来了，好，那我们坐哪里？我想我们家这个地方坐开，我坐哪里哈？我说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要坐客厅呢，还坐 study room， 还是你要坐我们厨房哈？比较方便，我说坐厨房吧哈，那厨房的桌子够大了哈。做厨房，一路上走过去，我从那客厅上走，我就看见了那个照夫妻两个照片这么漂亮啊，真是男才女貌啊！看到孩子的 trophy 啊，弹琴的得奖的东西，哇，一家的公司都摆在外面啊。可是你进到厨房去了之后，马上感觉那个气氛就冷淡。另外一个人说：“哦，牧师你来了，啊，你坐，啊，我给你闹点茶不好。”我想我怎么喝得下茶呢？这个脸哈，我给你水果，然后水果就摆在这个餐桌的中间，然后呢我就坐下来，就这两个人一个坐这边，一个坐那边，我跟你讲话都快断掉了啊，都说特别大啊，我想你怎么不坐在前面呢？我来讲话嘛，对不对？过去他不是在坐两边，哎，我就发现这个这样一个表面上羡慕的。你看见那个照片，那男才女貌，两个博士，然后这么样的一个好的应该幸福的，可是他们有我们羡慕的东西，可他里面并不幸福。 也就是说他们有个 fulfilling life， 他们有个圆满人生，他有个顺利人生，但他没有圆满的人生。那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很多东西，我们最我用了一个来告诉你，其实人生是非常短的。想想我来美国快40年了，你看我才像40几岁，对不对？来美国快40年了，我现在对。
说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那个 video 是不是？
对。
OK。
可是你电影都会出点小问题。上上去了。
OK， 那是 case 啊。应该可以吗？对，挂掉了以后他有点，他有点能认身呐、啊。OK， 那就没办法了。
他哪还是去干？
我们回去一下。对不起哈、啊，他可能从……
快，不说影视的，听得出来。
OK。
8秒，一生就过去了。从出生，从读书，从结婚，从生子，从上班，从被备药，然后到老的时候就拼命吃那个排毒餐，做运动，然后最后还是完蛋了啊！这就是人生，人生最好的写照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写的这个东西啊。所以我觉得莎士比亚讲的很好啊，他 life， 说生命是什么呢？他 life is a dream of the idiot。白痴者的一个梦 ，a lot of action, no solution。啊，有很多动作，但没有解决任何事情。Life is a dream of idiot, lot of action, no solution。有很多的动作，所以一辈子我们也都这样过来，我们忙这忙那，争这争那，争到最后，当我们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，就开始思想一件事情。这一生我怎么过有没有意义，就开始想你对过去的你有没有后悔，对将来你有没有把握。很多时候我们思想到这个时候，你就发现我们其实对将来没有把握，我们甚至对永恒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。那么圣经有这么刚刚有一个例子，讲到说这么有一个这么一个人，他就讲到这个例子，他说耶稣就跟众人就做了一个说了一个故事啊、那个故事给他们听。他说这个，他说有这么一个人，这个人呢他是怎么样田产丰富，然后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，又说我要怎么办，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，然后要对我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上帝却对他说，不是人啊，今夜我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而防卫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负责也是这样。那圣经给了这一段圣经叫做无知的财主，无知的财主。但是我在这里看了这一段，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无知吗？你看这个人有几个啊？这个田产丰富哎，他很有钱。我们只是羡慕要有钱。人家有钱，有钱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经营成功，他看得准，他买的东西对，卖东西时间也对，他会赚钱。所以这个人我们看起来是聪明人，这个是聪明人。但是这些人呢，他还有谋略。他东西很大了以后，他说我要怎么办呢？ 他说我要这么办，他知道有知道解决问题的。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怎么办呢？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到处问，问来问去，他自己他都不问人，他说我知道我要怎么办，他说我知道我要怎么办，然后呢他说我要这么办，他有解决之道，他怎么办呢？他说我要把仓房呢拆了，然后盖得更大了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有解决之道呢，在解决之道里面还有执行力，你要执行力吗？执行力，你到底有没有执行力？你看很多教会就知道了。比如说你们教会有一天呢，神非常的祝福，一定会祝福的哈，人非常的多，你们就发现了你们这个地方不够的哈，不够的，就开始要盖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把旁边也都买下来，房子都买下来，准备要盖的时候，那么正在讨论的时候，就开始讲，那我们这个旧堂怎么办呢？拆了吗？哎呀，可惜啊，那么多年不拆吧，我们在旁边再盖哈，然后接过去，然后就盖了一个非常新潮的房子，有没有？新的房子很新潮，旧的房子很旧哈，很不协调，有没有哈？好像中间花了好几个世纪一样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舍不得。我以前在一个教会，现在一个很大的教会，他们就舍不得哈。我不告诉你哪个教会了。现在就现在大概2000多人，我去的时候100多人，我离开是1000个人。但是舍不得，所以盖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怎么样，就留下来后面说。所以去看的时候就发现，哦 ，my goodness， OK， 因为没有执行力，怎么回事吗？执行力呢，这个东西是我这个从那里抄下来 ，Early Planning Solution Execution， 从 Forbes 上面抄下来的。Forbes 讲说，这种人叫 CEO 的最基本条件。他说，你一个 CEO 呢，你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总裁哈，你一个你就会怎么样？你要能够赚钱，你不赚钱什么都不要讲。但是你会遇到困难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一定要 planning， 这东西怎么解决？而且你能够 solution， 而且你该执行的时候呢，你要有办法执行它。你发现哪个不行，你就要改。然后举个例子来讲，你知道这个。Apple 里面那个叫那个 Steve Jobs， 你知道吗？哈 ，Steve 这个1980年的时候，苹果刚开始的时候，他是个 technical， 是个 visionary。那么这个东西发展的时候，他自己发现他没有办法经营，就后来就到处去找，后来找了那个 Coca-Cola 的 Scully 哈 ，Scully 来 ，Scully 给他讲说哈，他说我不来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我就是不喜欢西岸。他说西岸很好，他说我不喜欢，我就是喜欢四季变化。你那个东西就是除了太阳还是太阳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常常缺水，又片草不生啊。他说我不喜欢那里。他说这里方便呢，他不喜欢。然后他这个人，这个 Steve Jobs 为什么会成功呢？他很 persistence， 他就一直给他打电话烦他，一直烦他，一直烦他。然后最后呢，他就是不来。他后来给他讲一句话，他那来，那句话是什么呢？他说 Scully， 我问你一件事情哈，你是要一辈子卖糖水呢，还是做改变天下的人？ Scully 听到这句话想了一晚上啊，第二天早上给他说我来了哈，我是在卖糖水嘛，这个 soda 是糖水吗？他说我去改变天下，他跟他去了。 Scully 跟他做了不久了以后，为什么 Apple Computer 会成功？因为 Scully 做了一件大事，他把 Stephen Jobs给败了掉了，这个有执行力，这个有执行力，他把他给败了掉了，这个叫 CEO 的人才，他有执行力。那这个人呢，实际上他有执行力，他说我把怎么样拆了盖更大的。可是很多人为什么信不了耶稣呢？我觉得他少了这个执行力。对以前的事情，婆婆妈妈破不了，也知道这个信仰很好的，但是后面好多但是哦，你给他淡字一个掉，他又另外一个淡字就出来了。淡来淡去要淡后，最后一个法宝淡出来，我是党员，我说手党员也要上天堂啊。我是跟他讲了，后来他也信了嘛哈。就是说他有很多东西，因为他有太多，他没有执行力。那我觉得 Princeton 学生呢为什么聪明？我觉得 Princeton 学生哈，你知道我做 Princeton 过来啊。Princeton 学生他信耶稣非常快，非常有执行力哈。 大概两个礼拜就醒了那种。他是他一开始跟你辩论辩论辩论辩论，我是搞什么搞什么，我是搞什么没得搞，我告诉你啊。所以我们就跟他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他弄了老半天，他听了听了听了，嗯 ，make sense， make sense。那以后呢 ，sense 到最后呢，他跑来问你，跟你讲说，牧师啊，我们什么时候受洗？我说你没信啊，受什么洗？谁说我没信？我说你没信。他说我信了，什么时候？我昨天晚上我就想通了，我按照方式给耶稣认了罪，那我觉得这个神是真的，我要受洗。我说我先考一下试啊，就把他抓去考试，你要考，他真信了。我问他说耶稣在哪？说耶稣在我心里啊，那个这个拔不掉的啊。我说啊，那洗就洗吧。哎，我觉得这些孩子很聪明，他们比人家不同的地方上呢，这些孩子有执行力，他们的包袱少，他们对科学态度就是说，对了就对了，错了他就放了，他不会说，哎呦，这可惜哦，这个学那么老半天哈。你知道我以前硕士是学生物化学的，对不对？那个 Leninger 那本书是这么厚的一本书，读这么多年哈，最后整个理论都变了哈。我问你丢不丢？啊，还是你说太可惜了，读那么多年哈。哎呀，不要丢吧哈，继续留，那你就上不去了哈。那整个的理论整个都变掉了。哎，我有次在整理书柜的时候，哇，我这本书啊，我爱你哦，读那么多年哈，你打开来都变的话，我那一天就把它给扔掉了。来给我学习一个执行力啊，留他做什么啊？都已经错了啊，理论也变了，什么变了啊？哎，我觉得人生这个人事实上，你说他笨，我觉得他不笨，我觉得这个人有执行力，至少比许多在教会里面混了几十年的有执行力。哎呀，他的魔啊、真啊，都要你说他不信嘛？他又每个礼拜来哈、啊，我们教会这种的哈、啊，一个礼拜一，我在那里二十几年，他这个来了八九年、十年了。每个礼拜来，啊，叫他受洗，他就不受洗。他会的，会的，会的，会的啊，会到现在还在。为什么？我问他到底这个信仰的错，他没错。那你是不是罪人？是罪人。那你这个他问老半天都对，那我说你怎么不受洗呢？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呀，我们跟他讲啊，我没有执行力哈、啊。你太太怎么嫁给你？我真奇怪啊，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所以这是一个他是一个无罪牌主，但这个人这个为什么称他无罪？原因不是因为他在世上聪明，我讲过嘛，聪明跟智慧是两件事情，对不对？聪明是对一个利益的抓取力，利益啊，就是利益，他马上知道怎么解决，他能够抓取。我碰过一些很聪明的人啊，我以前当教授的时候，我研究生，我碰到的最聪明是清华的，哎呦，很聪明啊。我那个东西弄不好的东西，我早上交给他。我说先生呢，这个东西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看看看，哦好。我说你慢慢来哈、啊，不急啊，这个还有四个月才 due 哈、啊，你先慢慢来。他下午就给我的，下午就说啊，大概率我说什么蛋，我说 Are you sure？ Yeah。我说来来 show me， 坐下来，他真的做完了，啊，聪明的不得了哈、啊，聪明不得了，这个人这种人叫聪明。可是智慧呢？智慧是对真理的抓取力，对永恒的透视力，他看得懂一个东西。所以我们中国话有一个话讲说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大智若愚，有没有？大智若愚，为什么大智若愚呢？人家讲这么笨啊，你为什么教授不当牧师哈、啊？我想告诉你啊，你笨啊，你看不到永恒啊。我现在抓一个你们都不知道要抓的东西啊。到时候我在永恒里面悟到永永远远，你穷到永永远远，你没有把东西看清楚，你这个东西会过去的，你看不懂这个人生。我们彼此羡慕来羡慕去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们都在演一场戏而已。你把它想清楚，你在演一场戏，每个人戏不一样。其实人生没有高没有低，人没有比较好，没有比较不好，都不是。你那个再有学问的人一样犯罪。你说你很骄傲，你说、哦、我很成功，你的成功是看我羡慕不羡慕，我不羡慕你的成功也没用。你的成功若是我不羡慕又怎么样呢？你是个哈佛博士 fine， 你是哈佛博士，我告诉你试试看，你到亚马逊的丛林里面去，你告诉土人说我是哈佛博士，他那怎么感觉？他毫无感觉哈、啊，他说哦 great。帮我搬这个，搬不起来都要都顿哈。 因为是你把很多东西想清楚，其实我们只是角色不一样而已，谁也不用看清谁，谁也不用说谁成功，其实没有，人就是有一有时就知足。我觉得人生就这样子，你要是真的有一块牛肉好好煮好好吃哈，要水煮要沾酱油才可以上场啊，你好好享受你的一个人生哈，那个 life 是很美的哈，是非常美的。你去看每一朵花，你就看到说哦，这是什么花，你仔细看它嘛，我们家前面那两种杜鹃花最近开，前一阵子开的啊，好漂亮啊！啊，你记得台大有杜鹃花吗？啊，你看那个花，哎，这很美啊，啊，很美。所以你要想一件事情，人生没有那么过法，但是你透视不了的时候，就觉得你不成功，你用你的成功去欺负人家所谓不成功。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教授非常有意思的，他以前在欧本读书，他博士用七年读完。另外有一个教授，不知道在哪个学校读，我不太知道，他用三年读完，对学生感觉说那个三年的老师是好厉害，三年把博士读完 ，my goodness， 对不对？很厉害。我们那个另外老师看我是说，三年能读什么东西？我是七年读完了。我学的东西不好，他说是的，我在做营养失败过，这实验里面失败的东西让我学了更多东西。后来我就信服这个七年了哈，因为他在教书的时候，他都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。三年就教科书都教得很好，教科书每一章他都讲得很好。但是呢，你把更深的东西，他说他没有想过这个东西，因为他没有失败过。所以你知道你假如你交一个朋友，那个朋友哈，你每次跟他讲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真的啊。我都不会这样感觉耶，你真是要气得要命啊！你说你的失败，他说他没有感觉嘛？你说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不会啊，我都不会啊。你说我最近哦头好晕哦，我真的啊头晕啊，头晕什么样子？我都不会耶，那不要讲头晕了。这种人怎么样？你要是碰到一个人百病成良医的人哈、啊，他说我头晕了，哦头晕了，这不结果啊，可是右转还左转他都知道的，而且右转还左旋还右旋他全都知道了。他说啊，你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怎样怎样。所以人生很多时候不是说你成功你怎样人家羡慕，其实很多东西我看通了一件事情，假如你有的东西我不在意，你的成功也没意义。我讲过一个故事，讲到一个秀才哈、啊，去游湖，坐在船上吟诗作对，那个船夫就唱山歌嘛哈、啊，他唱他的唱他的嘛，他说你刚刚我吟了你懂吗？他说不懂啊，啊你这个都不懂啊，啊你人生已经四分之一没了。以后他又弄了一个，他问他说你这个你懂吗？我也不懂，哎呀你三分之一没了，反正一直都没了哈。啊最后说你这一半都没了哈，最后你这个人生已经走快没有意义了哈，就给那个就是划船那个船夫就在下是啊是啊是啊是啊，后来就船上起个大风就哇船就摇啊摇了一半，那船夫就问那个秀才说先生你会游泳吗？他说不会啊，他命都没了。你们明白我在讲一个东西吗？所以人生很多的事情，他是这样的呀。他有磨练靠什么？他为什么讲无知呢？那他看不见永恒，他不知道他的人活着意义是什么。而且他人生里面，当你把这段事情读清楚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他呢一天到晚讲我，他说我的仓房，我的思想，我要怎么办啊？我要我对我灵魂说，他有六个我都在讲我。你知道你跟一个每天讲我人在一起很讨厌的，你们发现过这种人，一天只会讲我的，不知道有你的那种人，很讨厌的。他这个人就是我，很多人的一生，他是财主，可他只有我，他没有你。我问你嘛，你有钱做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啊？有钱其实最基本的开始就养家活口，其他都是剩余价值，没有什么用处的。人生一个大悲剧是什么呢？就是人要死了，钱没有用完，啊，那很惨。那儿女是吵架哈、啊， 所以为什么你前面用完会吵架呢？因为你最后是很痛苦的，他就是不让你死，因为财产没有分好，想办法跟医生讲，你怎么去弄他都这口气都要趁着他啊，要让他存着，因为还没有分好嘛啊，还没有分好，啊公司也没有分好啊，所以打针啊什么让他就算已经不省人事了，呼吸还要呼哈。但是人生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悲剧是什么呢？人没死，钱已经用完了，也很惨啊。那这个人真的很惨。希望不会，在美国比较不会，因为还有 social security。但是这个是很惨的，但是很惨。我看过一些很惨的一个事情，我不知道你看过《儒林外史》，我这句话这个是《儒林外史》来，我就忘记了。故事这样讲的，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家，那么他娶了几个太太，但是娶太太再多再有钱也会死嘛，对不对？他死以前呢，儿孙满堂都坐在旁边。太太从大排到小就在旁边，那么他就一直死不过去，他不肯死，很辛苦。医生说马上过的，马上过了，马上好久都不过去哈，一晚上过不去，他手两个手正在抖，就两个指正在抖。你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二太太呢？二儿子呢？二什么都这全部都找来，二什么都找来，二表哥都找来了，都不是。他摇头摇头，后来他跟他很认识的老朋友就想说，我明白了啦，因为今天人多，我们点了两盏怎么样灯嘛，所以他死不过去呢。这绝对不是。结果呢，他老婆讲啊，真的吗？所以他们就把一盏灯给吹了哈，他就死过去了。因为两盏嘛，这个人嘛。这个人就很多时候就是只为了一盏灯啊，我记得不是《儒林外史》，我就忘了那个书有，我们书里面有写过这么一件事。所以你看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，然后他这个人他却呢，他老是把肉跟灵花在等号。他说呢，我现在已经很多钱了哈，这样可以吃了很多年哈，灵魂呢、啊、你要怎么样安安乐乐哈。哎，我说啊，你怎么可能安乐，人有钱不见得快乐的。我有个经验啊，因为我到处讲到，有个地方很多年前我常去的，那个叫 Rochester， 纽约 Rochester 有几个地方叫 Rochester， 纽约也是 Rochester。 那么我去讲到的时候，很多年都是讲完道就回来。那么有一年他们执事会主席就给我讲说，这刘教授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当牧师，他说刘教授，你每次来哈、啊、都是机场到会场，会场到机场哈、啊，这个不好。他说这一年我对你有 special treat， 我说你有什么 special treat？ 我在想 Rochester 有什么好看的，对不对？我巴不得去了就赶快回来哈、啊。他说不，这有地方你一定要去看。我去看哪里呢？他说我带你去就是了，你早上讲完道，晚上才讲道，中午暂时就是空的嘛。别人有那个什么专题，我带你出去，我们两个吃完午饭就偷溜出去哈。他车子在外面等，我就去上了车，他就带我去了。去看哪里呢？去看那个柯达公司老板的那个 mansion。柯达公司你知道吗？你照相那个柯达公司老板，那George Eastman 的 mansion， 哇，那个房子真大。外面有花园哦，然后车子停好了以后呢，里面房子里面也有花园，那还要买票，票当然不是我买的，然后就等着我们那一批到了，我们要进去，然后他就一站一站有解说员，讲他小时候怎样子，然后他是花园怎么回事情，然后就讲他故事。那我的个性比较，因为我不喜欢听人家讲，而且跟那么多人挤来挤去哈，也很难过嘛哈，我就自己走了哈，反正没人管，我就走了。他们看楼下。我说我去看楼上，等他看楼上，我再看楼下，就这样子。啊，里面的东西反正他的那个 flyer 都有，所以我就跑到楼上去看。我到楼上的时候，我就佩服了这个 George Eastman， 我这个人真是不得了的人。这个人环游过全世界，他到过日本，他在非洲打过大象。啊，这个人不但是环游世界呢，他还写一手好字，就西方那种字。一手好字，是个书法家，而且他不但会赚钱，他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他每一秒钟都在赚钱，有谁敢这样说？我们是每一秒钟都在花钱，他是每一秒钟都在赚钱。哎呀，他是怎么每一秒钟？他说因为呢，东半球关门，西半球开门，南半球关门，北半球就是他每一秒都是他电动， 所以说他讲过没有人敢讲他的，他是说是 billionaire， 他是 millionaire 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啊。观众看到他，哇，我说是不得了，这个人啊不但是有钱而且有素养，因为他创了 Eastman 音乐学院，你知道 Eastman 音乐学院跟 Julia 差不多齐名的，哇，我觉得这个人很有素养，不是只有像沃尔玛赚钱啊，你知道他还很有素养，高科技，我一边佩服他，就看着他举着漂亮的自己就走过这个走道，转个弯看到那一把枪，哎，我说他玩大枪又玩小枪啊，你趴下来看那一把手枪是什么，那把手枪是他自杀的手枪，他自杀了，那我说这个人有什么资格自杀的，对不对，这个没有资格自杀，他怎么自杀，我说他自杀原因是什么呢，原来他的遗言，遗言字也写得漂亮，后面呢有点长的很漂亮，他英文是这样说，我在解释，他说 Everything is done by wait， 他什么都做完了，有什么怎么样，有什么好等待的，他讲了这么一句话， Everything is done by wait。那我想起王尔德的话，王尔德说什么，他人生呢、啊、像钟摆，摆到左边叫失望，摆到右边叫绝望，我们这群人为什么活的失望，因为失望就有希望，希望就有失望，就活到今天，这个很不幸的，他摆到右边去了，因为他什么都有了， Everything is done by wait， 他自杀了，他发现他拥有一切，他没有快，他没有满足，所以他最后他自杀了。后来我去看他的死亡诊断书，他里面有写他死亡诊断书，死亡诊断书说什么，说他暂时temporary insane， 就 temporary 就暂时的神经失常，就在神经失常当中把自己给杀了，就讲了这么这么一段故事。但是呢，我从那里面我的体验回来之后，我真是唏嘘不已啊，我说我们一直想要有钱，这个有钱的事给你看，那你跟着他走到后面，你的结局是什么？那也是给你看看。我们现在就是一直盼望啊，我们就是爱恨交织当中过得拖到今天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是就是他把灵魂跟肉体呢画上等号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多年的费用，不知道永世的价值。他知道多年的费用啊，你可以做多年费用，可是多年以后又是什么呢？很多年以后你又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？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没有关系，可是重要的事情已经存在了，这我同意，从哪里来管他啊，不管你存在了，但是你这个存在有一天你要到哪里去，你要想好，人死绝对不是无生命，不会的，你会去哪里，你说谁知道呢？想那么多哈、啊，他的问题是他不知道永世的价值，人是有灵魂，人是有永世的价值，对吗？很好，坏了，没有关系。你看哈，人很有意思的。我有一次在玛丽兰大学，跟我常在大学前面的，那么就碰到一个，我讲到这年轻的时候比较狂啊，我就会告诉人家说，好，我现在给你们一点时间发问啊，上层必落，下黄泉，真厉害吧？什么都可以问。哎，有问必答，就这样的一个。那么有个女孩子就起来问了，不想为什么问问题都是女孩子，我也搞不清楚啊。女孩子就问了，她说：“她刘教授问你一个问题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她说：“我要请问你啊，本质在线还是存在在线？”我一听就是存在主义的 ，essence 对不对 ？existence 本质跟存在哪个在线？那我就不知道他是存在主义哪一派，他是齐特果的、卡缪的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哪一派呢？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说呢？”他开始说了，他说：“人这么败坏，应该是存在决定人的本质。”他就开始讲了，发展他的理论，为什么存在决定本质，就讲了。那我当然就不同意了，我说本质决定存在， 说不是，存在决定本质。哇，那台下人其实真的很快乐了。哇，台上台下都一样，重复就可以了哈。哎，我看看也不行。我说好，好，我问你这，我再问你个问题。他说好，你问我。我说你是说存在决定本质？他说是，很坚定的。我说你活过几个世界？他一下脸就，我看他脸就一下就红起来了，然后就坐下来了。他点点头，我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别人一头雾水哈，啊，结束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你都在讲什么就结束了？我说你结束了。后来就散会了，散会一群人就不要过来。哎，刘教授，这尝试，你怎么可以这个不告诉我们？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这样就结束了？我说已经结束了。那女孩子就后门就走了，就走掉了。我说这个答案是这个样子的。他说存在决定本质，对不对？因为世界很坏，所以人就变得越坏，对不对？我说你活过几个世界？他活过几个世界？一个世界。当你活的世界本来就是坏的，坏的会变好的，因为你已经习惯了。你生在粪堆里面，粪堆就是香的。你无法推翻，那这没有什么坏的，反正杀人就是杀人的事情，有什么坏的不好呢？可是你怎么知道它是坏的呢？到底什么来决定你让你知道它是坏的？很明显的，你里面有上帝的灵在里面，是你那个本质，只是你现在的本质被世界上事情的污染了而已。所以那个本质，那个天良就已经是污秽的天良，并不代表你没有天良，是不是？不是一个做坏事的人就没有公义感，你同意我意思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这个大卫王啊，圣经曾经讲个大卫王，这个大卫王啊，放在监营有没有？而且谋杀的人，对不对？先知拿单来跟他讲话，先知拿单跟他讲个故事。他说有一个有钱人家里很多牛羊，隔壁住一个穷人，只有一只母牛羊，不是母牛羊，是母羊，有那不好心哈、啊，那有牛羊吗？有一只母羊，可是这个有人来拜访这个有钱人，哦，人家拜访他，他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里面取一只羊来招待朋友，他把隔壁的穷人的母羊拿来杀了，然后给他的朋友吃。大卫这个犯奸淫的人说什么？他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这个人当时哈、啊，他不要还是被骂完了哈、啊，他有正义感，他正义感从里面出来。结果拿单给他讲什么？这个人就是你。你看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永恒的观念，我们世上是有善良，整个善良有时候还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有正义感。可是当你的正义感跟上帝的正义感比，你的正义感是叫做时间性的正义感，就是说你假如你这个时候你没有犯这个错，你就很大胆的批评别人。可是你想想看，你以往的日子的里面，你有没有犯过同样的错？有的时候是有嘛，这种事情常在父亲儿子身上看得见，对不对？讲这话的时候最好那个 grandma 不要在，对不对？你们听过看过这种情形？你怎么这个样子？爸爸年轻的时候怎样怎样吹牛，对不对？那个 grandma 在旁边少吹哈，他是给你扯出来哈。其实我们的过程跟他们过程是一样的，只是他不知道你过去，可以随便你讲，对不对？好，随便你讲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人有勇士的价值，这个人他的问题就是说他不知道他有勇士的价值，他以为一件事情呢，吃吃喝喝快乐就是等于安安逸逸，吃吃喝喝怎么等于安安逸逸呢？有些人酒越喝呢，就是越愁越喝酒，对不对？这吃吃喝不等安安逸逸，其实他最大问题在哪里呢？他把家道丰富看成生命丰富，家道丰富跟生命丰富不一样的。我看过太多愁苦的有钱人，太多了，看过太多愁苦的有钱人。我看过太多快乐的穷人。你觉得他很穷？他说我不穷啊。他说不穷，我说汤先生，他说你这个吃好像没得吃，说没得吃，他包子拿出来的面包，你看，哎，剥一半给你，哎，给你，你看他一条面包，他还剥一半给你了，他觉得他可以吃，可以够用了，他可以吃。 然后把他的水呢拿出来，就是个白，这白水嘛，他拿一点的盖子拿起来，哎，喝。啊，你看他里面那个笑容啊，你都很想象，这个人说你身为穷的人，到底哪一个比较穷？人生 fulfilling 成功，到底是你的 fulfilling 重要呢，还是你 possession 重要？ possession 就是拥有东西多。我看我在 baby room 里面看过这个题目。我很多东西都在小孩子学的。你把那小孩子到那个婴儿室里面去，那么在婴儿室里面就有一个比较早来的孩子，早来孩子他为什么早去呢？他早去有好处是说，他还记得上个礼拜跟他抢玩具，老是抢书，对不对？他早点去呢，这玩具都怎么样，使用完的全都抓来了，哦，放在旁边满足啊，快快快快玩得正高兴呢、啊。只要有一个女孩子进来，那个女孩子大概会玩那种玩具，一进来，你看见那个孩子脸色马上就变了，没有人抢他东西，他马上把东西围 ，no 卖，你们这个，你们没有看过？他马上就说这是我的，没有，你还没有开始抢嘞，引起人家注意哈。他马上就讲，他发现他没有安全感，那我就发现了，这从那时候开始的最后再来到五分钟呢，谁玩具谁都没得玩，因为他有没有玩？没有玩，因为他守着玩具嘛，对不对？那别人能不能玩？别人不能玩嘛，人家看着他的玩具嘛。但是我看到一种状态。那另外一种状态呢，是人家家里面的，那玩具真是他的。教会我刚讲是教会玩具，现在是讲家里玩具，他的玩具很多啊，都没有收，到处玩哈、啊。哦，我想他父亲为什么买那么多玩具给他？还有火车可以转的那一种火车，那父亲花几千万、几万块给他玩具，一定很爱他的。可是就在礼拜晚上查经的时候，一个女孩子拿一个气球进来，你知道她反应是什么呢？她所有玩具都没意义了哈，她给妈妈讲说我要那个什么 ，I want the balloon， 妈说门是尖尖的 ，no， 她开始哭了，一晚上哭了一晚上啊，啊，我是觉得人生怎么是有人生像不像这个样子？这就是圣经讲说。亚哈因为拿伯有一块岩石在旁边，他都活不下去一样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因为人把今生的所有当作有的。有一天你要去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预言，我是先知，你是撒手而归，什么都带不走。你要把你的博士文凭放进去，还是人家帮你放的？还不是你有办法放进去，你不会得到，你不会什么？可是人是永恒的，可是想不到永恒。这个人为什么是无知呢？因为他想不到永恒。有个故事这样讲，这故事是说到一个国王，非常的英明，非常非常的好。更何不幸呢？到中年的时候，医生诊断他，说你现在这个常常疲累的病呢，没得治的，你要准备后事。他就发现自己一直消瘦，也没有力气爬起来办国事。后来他每天跟他在一起，就是国王有个权杖，有个权杖啊，一个上面有个钻石的那种啊，谁都想抓那只权杖啊。他就给他大臣到了，他说：“你们也知道我一定会死。”大臣不敢讲话啊，我们现在会尽力。你是从鸿福哦，什么一大堆讲那些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再讲这些话，这些话对我现在都没有意义，听得很刺耳啊。”他说啊。但是我也没遗言，告诉你遗言了。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也没有孩子，我这么年轻就死了，我没有孩子。但是这个要交给这个权杖呢，我要交给谁呢？啊，我想一下，我把权杖呢交给一个最笨的人，最笨的，最笨的人。本来大家很想拿这权杖，听说最笨的人没有人要拿啊，啊，这是大本的，大家不拿。哎，那就传来传去，传去，传到最后呢。”然后最后他们想说，到底整个皇宫里面谁最笨，就想到一个老太监。那老太监呢，糊里糊涂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站在边里他也不知道啊，啊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啊，很笨，可是很快乐。他们说，哎，把这权杖给他，他也不会收的。后来大家决议了，就拿去给他了，给这个老太监。老太监，这个给我啊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哦，谢谢了，哦，这个很好很好，拿着就放在天，就在高高兴兴的。你要跟他讲说，是皇帝的，你要去谢谢皇帝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他去谢皇帝去了。看到皇帝在躺在床上， 脸色蜡白蜡黄色的那个样子，已经非常非常不行了。说他说，我说主子啊，你怎么了？皇帝他气得哈，皇帝生病太监不知道，那你看这个厉害这个人，他说你不知道病了，我好像听说哈，他听说，而我来跟你谢谢你，就是你给我这个权杖哈。他说看你真的是你也配得了哈，那你看我病了都不知道，他说这个也真是这个东西给当得的人哈。他说突然就要走了一个朋友出来问皇帝先生，那皇帝你现在不要飞，那你要去哪里？我说很气啊，在讲你不知道我要死了吗？哦，你要死了，那你死以后去哪里？气的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是他做的是有在问你，皇帝就说了不知道，你知道你这个太监怎么反应吗？你不知道，他很忍不心的就把这个权杖还给皇帝了。皇帝，你还是拿着吧。你知道他的意思吗？因为你要死，你都不知道去哪里了，那又哪有这么笨的人呢？皇帝，你还是给你吧。这只是个故事，只是个故事，但是让我很多的思想。我们成功一辈子，我们跟他拼，跟他打，谁都敢得罪。得罪到兄弟不跟讲话，父母不跟讲话，婆媳不讲话，那反正就变成是穷到只剩下钱。你们听过这句话？穷到只剩下钱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可是还有比这更笨的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你这个钱的手在哪里？你把钱，我不说钱不好，钱很好，没有钱怎么做宣教呢？但是你把钱，你咽下这口气的时候，你钱怎么带走？好，你说我早就算好了，我要做一个地下宫殿啊，把钱放在里面。我告诉你，没几年人家就去挖了啊，连你身上穿那些衣服全都拔了啊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啊，那倒不如那个草席卷一卷，那个没人要动它。这个很多事情人很多都是把那个加到丰富啊，所以人是什么样的成功呢？你知道我们成功都是比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是比来的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照你这样，我们Princeton这样，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比学历，大家都要都进Princeton读博士，就问你说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不是复旦的，是北大，不是要说清华，不然就科技学院的话，人民大学都没听过。就是有几个很好学校，让大家比来比去，你哪一届，哪一系的，哇，不得了哈、啊！就比学历，那么去同学会呢？大家都是博士，都是北大出来，打这博士，大家都博士，不是比你哪个学校毕业的。那你的学校比他差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跟他比系。你 Princeton 的、啊，哦，你学工程的、啊、，Princeton 工程好像没什么吧？哈、哦，啊，我们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们康定 Mellon 哈，我们电机系，我们的电脑是全美第一的哈，哎，你可以比。那么再来呢，到康美的时候，我们就比经历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介绍卡片拿出来，哇，满满都是字啊，一串啊，学历，这里当过什么理事长，那里当过什么哈委员，哇，一大堆哈，他们能写都写了哈，甚至我看过一次最奇特的一次。当过那个陪审团的团长，哎，我看过一次啊，陪审团长，这可叫我也当过一次啊，陪审团长也有人当过，哇，那个是你尽量要推荐，就比学历嘛，看谁，因为这个都可以比起来，可是老的呢，老的就比病历，你才一刀啊，我三刀，你三刀你多高多高？你想我看不到，你要在教里面吃饭都站在皮哈。我三刀都这么高，我都敢吃，你怎么不敢吃？哎，吃哈！哇，这我是发现很有意思啊，大家就比来比去。但是我觉得比里面最有意思的是我听到的，是在学生查经班里面听到的。学生查经班有些老有些学生是不是老学生了、啊？结了婚，有孩子了，还在读博士那种。我就在两个孩子在讲，那个一个小女孩就讲了这么一句，这真的事情。小女孩讲说，我爸爸刚买一个新车，日本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，新车。另外一个孩子才5岁吧，他说你那新车什么 不好，我们家的车子已经十岁了，你懂他的意思吗？对小孩子来讲，零岁跟十岁哪个厉害？十岁厉害，这车子他以后，我们家的车子已经十岁了，你这个才一岁，怎么不才一个月，这个是不行的，我们家十岁了，讲的时候那种骄傲的样子哈，我觉得真的是天真哈，这是好啊。他感觉他回去就给爸爸讲，爸爸，我们家的车比他们家厉害，我们家十岁，他们才刚刚出生，你看多好啊！他就发现，所以人生很多时候，你把人生想一想，你真的要去数一数，到底你的一生是什么？我给你看一个数，很早就算了，这是老家也教过的。欺负点又怎么样？对不对？人家说你丑，没有你的丑，他怎么显出他的美呢？那有什么关系嘛？就人家说你穷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穷，我活得挺好的。人生有失有合，就当知足。我不想放弃，你要成功，我建议你成功，但是你不用因为成功而把自己一生卖掉。 我觉得是不需要的。为什么需要这样子说呢？我还记得我跟你是不是跟你讲过，我讲到教会以前有个律师哈，现在当然也有律师，我的儿媳妇就是律师。那么他那个律师很有意思的，他家里面很大，那么地下室可以坐50人吃饭，所以我常在他家聚会。那么他这个律师有个特点，他呢他很会唱京戏。我1994年是他们退休会讲员，又从事做他们牧师，那个位置都是安排是讲员的嘛，退休讲员。我记得那一年他们教会的退休会还有就才艺表演，他就唱了3年教子，哇，声音很好。那我后来就跟他聊起来了，他是说哈，他们这种叫戏票子，戏票子就是说去纽约去唱的时候不拿钱的，就是完全纯俱乐部有戏有乐趣去唱的这种人。他说他有一次给他很大的冲击，我说什么冲击呢？他有一次他们唱一局戏啊，他说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有一个演那个大老爷在里面非常发展，他不是主角，就他很有钱，帮助那个主角这样，我那个大老爷啊，从头到好命到最后。他有一个叫演苦旦的苦旦，你知道清兵啊苦旦，那我这苦到最后呢，居然好事要成的时候他已经死了，有这种最苦了啊，我们就熬到最后呢没有成功啊，他全都苦都受尽了，要好日子来他死了，以后上来就戏就演完了。他到后面大概是卸妆了，都粉墨登场，这样卸完墨了以后就回去卸妆。那他注意到一件事情，他发现那个大老爷呢，把所有卸完了以后呢，就用那个夹衣服那个夹子，有没有？你洗衣服的那个夹子，他把那裤脚呢一卷呢，然后夹一夹，他骑脚踏车回家。他为什么裤子一夹呢？一脚踏车里面裤子不是通通通就卷到那个轮子里面嘛，所以他一夹他就骑脚踏车回家了。哦，他看见哦，大老爷是这样子，那个青衣很苦很穷很糟的那一个，那命运很不好那个人呢，这个大案在个提箱子，大概你还没有什么东西要拿，就这些吗？那我在车上等你哈，你慢慢来，不急哈。他就探头去看，哇，好大的面膜镜哈。啊，他说，彭牧师，你晓不晓得，其实戏后才是人生啊！啊，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冲击。他说戏后才人生，我们在前面演的好像很成功，可是当你卸了幕了以后，你去哪里？戏后才是人生啊。然后我们讲完以后，这句话一直给我现在的印象还是很深。是我们这个律师已经搬到加州去了，我还是有影响力。我说真的是戏后才是人生。我们现在都在追求成功，我们都成为一个要成为财主，很好。我爸爸也是财主，就像我也是财主一样啊。本来财主定义就是相对的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有钱就是财主啊？你给得出去就是财主，给不出去就是穷人啊。啊，答案就很简单的一个事情。那么你觉得你一生的里面怎样子？你觉得你会满意？我跟你当皇帝，你这个皇帝啊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就顺治帝。顺治帝呢，跟董鄂妃，董鄂妃本来是相亲王的太太，她爱上人家，对不对？要把她娶过来，结果她的妈妈不喜欢她，后来不是逼死她吗？所以顺治帝以后去做什么？就当和尚。啊，听说他有首诗嘛，他是和尚里面，他去那个那个什么寺，就是哪件事，那个寺里面，他看一首那个诗回来，他有写一首诗，他说呢：为人生我，谁是我？生我以后我是谁？啊，来时糊涂，去时你空在人间走一回。皇帝都失望了。我们很羡慕皇帝哈。中国整个历史都在当皇，大家都是想当皇帝，就是争来争去。可是当一个皇帝做了皇帝以后，他说什么呢？空在人生走一回。而这个人27岁就过世了，很早就过世了。那他的儿子呢？啊，这个康熙啊，这个人命很长的啊，这个人呢，大概是曾经得过疟疾。大概是西方宣教士给他药救了他一命，所以他开始对宗教信仰的了解，以后他接受宗教信仰， 当然以后的会拜之之礼是以后的事情。他写一首诗，到internet 里面可以找得到，叫做《生命之宝》，里面有一句话讲：到世界最大为生死，白玉黄金也枉然。但饭轻舟充一斤，几亿哪有几千年？天门久未出人地，福禄全与神举通。我愿接受神爱子，儿子名分到有正。大家想，生命之宝，也就是说，父亲他说曾在人生走一回，他儿子说永生有永生，不是走空在人生走一回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天门久未出人地，就我们到天上这门呢，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已经关了这个门，那么福禄全体神主通，然后这样的这个得福的道路呢，因为靠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把我们给打通了。他我愿接受神爱子，儿子名分呢，就到永生。他说我愿意，所以我们知道，事实上他是个基督徒。虽然以后的祭拜之礼，他把很多宣教士赶出去，因为跟中国文化大太大的冲突啊，赶出去。但事实上他本人可能是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，做了他的救主。所以他这个道理是到底是在讲什么呢？在讲这个道理，这是米开朗基罗的一幅画。米开朗基罗这幅画里面讲亚当的创造，这个是亚当，这个是什么代表呢？这是上帝的代表。那这上帝代表为什么画这个样子，这个布置的样子？其实呢，你像米开朗基罗很聪明的，他讲的这个像不像大脑形状？我后面这个掉了嘛，这个其实是个大脑形状。这是上帝永恒里面的计划，
你们有不想讲吗？
他讲永恒里面的计划，上帝永恒里面的计划是什么呢？上帝伸出手来，让人做决定。你看他手都伸直了，眼睛，你看这个眼睛一直盯盯到这个，帮着他来触摸，他把决定权放在人的身上。你看这个亚当，这个人类的代表，他的手是垂着的。这幅画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这个空间，这空间就是说，上帝把手伸直，直到什么地步呢？你注意看这几个东西哈。刚才上一画，你看这里面有一些天使是不是撑着的？啊，这些天使是不是拉着的？啊，你看看这个手是不是伸直到地步？是左手要勾在另外一个天使的脖子上面，不然就怎么样？就掉下去了。也就是说上帝已经做了全部的施工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为了你的罪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来拯救我们这件事实。但是把一个决定权怎么样放在人的手中，因为你的圆满人生，上帝说我给你圆满人生的基本的可能，但圆满人生是你要做决定，你要去触摸，你不触摸你就没有圆满人生。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是整个圆满人生的起点，因为这是创造的开始，这是创造最后一件创造，这叫做终点。你在圆怎么画啊？你画一个圆，你是不是要起点跟终点连接叫做圆？假如你没有连起来呢，那叫做 C C C 的人生，我就是 C， 就是 C。那么这个东西就告诉你说，圆满人是怎么样？就是你人只把一个决定权放在手上的时候，当你的手去触摸那个上帝的时候，那个东西有个特别东西要发生了，那就是原点跟终点有个连结了，连结上帝的生命流入你这个人的生命的当中，改变你的生命，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。这是圆满的开始。这基督徒信仰是什么呢？基督徒信仰圣经这样说，他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那么这个新造是怎么造法呢？那造法是这样子，新造是上帝的生命进到里面去，改变你的生命。他本身信仰的本身不是给改造的，不是改造的信仰，是个重生的信仰，重生的信仰。 他的意思是什么样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的生命进到你里头了以后，就把你整个生命给扭转过来。你的道德观、你的人生观、你的喜乐观、对人的看法、对自己的看法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把你整个改变过来。因为你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也就是说，一个鸡变成鸭，它自然就补水，它不是一个修行的过程。我也没讲清楚，它不是修行。那时候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过来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欲知山中路，请问过来人。神把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了。不晓得为什么，当我在神面前把自己倒空了以后，我向神承认我是个罪人以后，我生命开始被神改变。当我在从那地上跪着起来了以后，我在看我的每一个人，周遭每一个人，我看法不太一样。我对每一件事情看法也开始不一样了。我看见那个人会这样做，其实他里面是非常的非常忧伤，非常防御性，所以他对你讲话，你们看过人讲话，你看讲的话都不对那种人能量。你问他说一件事情，哎，今天天气很好啊，是啊，那怎么样，你也很好吧，我哪天不好，你什么意思，你看啊，他马上是从负面来想一件事情。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放大，但这个东西我们看起来是很简单啊，上帝触摸，然后我们决定了。可是讲上帝把手伸直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伸直是这个意思的。人是有罪的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孔老夫子都讲说有罪，我也说我有罪。你说是的，我没有抽过烟，没有喝过酒，没有跳过舞，没有什么，我好像是嫁个女朋友，只娶一个太太啊，眼界不太看别的女人啊。只看我女儿，当然会了啊！但是你说我有没有罪？我有，我里面有骄傲，我里面有竞争，我里面也有苦读，我只是不表达，因为我诡诈。因为我知道我一表达，人家说我很差劲。不是我没有，我有，但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。但是我跟你们不太一样，很多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，我既然知道我是罪人，我不想让罪停留在我身上。有些人说罪只要不能被他看见就好了，挡着就好了，挡着就好了啊，还是表面还是过去，但是我不想停留在我身上，我想解决它。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，原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伸出来那只手，耶稣基督就上帝伸出那只手，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为我们罪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然后把这决定权放在我们手中。但耶稣基督或者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给了我们新的生命，圣灵保惠师赐下来到我们当中。那么一个人他把手举起来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向神承认说，我需要救恩，就是我刚开始讲的福音，我需要救恩，我不能靠自己是完全可以胜过，我需要救恩，我承认，我向自己坦白，我也向你坦白，上帝，我不是个圣人，我愿意，我需要你来介入我的生活。所以这个人把手一伸呢，触摸了永恒的上帝，就生命就开始流进人生命，这叫重生得救。但这东西不是简单的，因为那只手伸出来，那只手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神来拯救我们。那这个罪的本身呢，不是上帝说好赦免就赦免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哈。我可以看一个。我不讲这个，这个太多了。那这个是你们可以讲的，这是那个昨天是这样讲的。他说除非人找到改变人性的途径，那我们将会有更多的危机。他们讲那个触摸，我们除非找到这个触摸点，你怎么触摸，我们都会有更大的危机。是他2009年讲的，最近我觉得很复杂。所以耶稣就讲说，我来了呢，叫你的生命变成更丰盛。那耶稣说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要得到生命的光。他改变我们生活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影。
钉在车。
上帝旨意叫我们不用看呐、啊。
那个是 lock。现在人电脑嘛，
对，我插跟你那个插头拔掉的话，它会 interruption 的。等等，不，你要是拿回来，拿回来，拿回来。嗯，
啊，那是 slow，
不是，我们刚演过了。OK， 好，啊，那你 hit it again， 没问题。嗯，好事多磨啊！
把它关掉，重开。
不用这样子，那个 computer 那个 change switch， 什么有什么问题 ？OK， 我们再进去。OK， 哎，对。你等一下把它变颜色。
对对对，
变色。
OK， 很可惜那个电影没有去注意。不过 ，anyway， 我现在讲的今天讲的整个的东西是，其实是很简单的、啊。